11月10日，小柱告别了水叔一家，拿着他们家掏光家底儿凑来的10000块钱来到了省城。说起水叔，不得不再多说几句，他是个爽直的西北汉子，小柱刚一提及他的难处，他就倾尽全力给了他能给的一切，没有提及何时还，甚至没有说让他还的话。一家人送他出门，水叔骑上借来的摩托把小柱送到了车站，大恩不言谢，直到水叔骑上摩托走了，他也没说出那句要报答的话。小柱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来到省城，小柱就给张律师打了电话。张律师是小柱父亲的大学同窗，又是公司的法律顾问，据说父亲公司创业时他是倾尽全力的支持。如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小柱真正信任的人，张律师算一个。张律师听见他的声音很吃惊，
小柱，我不是说了吗，过了生日以后再过来，还要走一定的程序，你打电话也没用。
听了这话，小柱就知道他没有信错人。他在电话里说了个大概，张律师很吃惊，连说不可能，他说前两天还见了小柱，连耳后的胎记都看见了。祥氏孔祥现在已经坐不住了，已经找过张律师了，而张律师偏偏就是一个凡事都要完美的人，任何事都要做得一丝不苟，所以他并没有得逞。小柱想，现在在张律师的旁边一定埋伏着不少眼线，一旦他出现，就会让他有来无回。而这个电话是孔祥所不知道的，所以张律师虽然有些怀疑，却已经信了五分，答应出来见面。约定了时间，小柱就开始着手准备。常年的营养不良让小柱显得格外瘦弱，他来到商场买了假发和各式化妆品、女装，又来到美容院细细地修饰了眉眼。常年的折磨让他做一切事都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抓回去。但一切做完，从商场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莫说是好多年不见的孔祥，就是和他日夜相伴的水伯也不一定会认得出来。早早地来到了约定的地方，悄悄地隐在书后，不一会儿就看见张律师慢慢走了过来。小柱没有过去，只是静静地看着。果然在张律师的身后有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小柱从树后走出来靠近了他，他还在左顾右盼。小柱上前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他吓了一跳，刚要挣开。
程叔，是我，小柱，有人跟着你了，你别挣。
张律师听了就不动了，任由他搀扶着，头贴在他的肩上。张律师的个子高高的，怎么看都像是约会的情侣。
找个地方说话吧，我有车。
张律师带着小柱走向他停车的地方。那两个人或许是以为他只是出来偷腥的猫，于是远远看着他们上车，拿出电话打了起来。他知道他们是在向孔祥汇报情况。看来孔祥为了得到那笔遗产真是下了血本。他们找了个宾馆，进去的时候小柱从倒车镜里看了看那辆从他们车后尾随而来的黑色轿车，用张律师的身份开了间房。他们来到了房间，张律师一进房就迫不及待地把他的胳膊甩开，小柱也赶紧松手。是啊，两个大男人拉拉扯扯还真是挺难受的，再加上张律师现在还并不是完全相信他的话，所以迫切地需要小柱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小柱摘下头套坐了下来，跟他原原本本地讲了自从他走后自己遇到的种种遭遇，如何去了那，如何被关，如何软惩罚，如何被姓沈的女人虐待，如何被他们测量身体，如何发现小军要李代桃僵，包括如何出逃，水伯又是如何用命换了他的命。小猪说着不禁想哭，却又忍住了，他的眉头越皱越紧，可是并没有开口。小柱一直说，一直说，说了3个小时。最后张律师问他，证据呢？ 小猪摇摇头，说没有。是啊，他是律师，不能靠小猪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他说的是实话，尽管他已经有八成相信了。
小猪冷静下来，张叔叔，你记得小猪的圣诞树吗？
张律师点点头。那是在小猪很小的时候，父母喜欢和他开玩笑，因为在他的小腹下靠近命根的地方有三颗呈正三角形的痣，妈妈说那是他的圣诞树。小的时候，父母的好友来家玩，就会说小猪的圣诞树在哪儿啊，年幼的小猪就会褪下裤子给他们看，大家就会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慢慢的，小猪长大了，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还常常说，小猪就会害羞地躲起来。当然，谢谢孔祥并不知道，他们来测量自己的时候，那里已经长了毛，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那里有三颗痣。小猪慢慢地褪下裤子，露出早已刮干净的小腹，只见那三颗痣呈正三角形排列在那儿。
这就是我的证据，也是唯一的证据。
只见张律师猛地站起来，把他抱住，放声地哭了。小猪明白，他成功了，张律师还是那个正直不阿的好人，孔祥花八年打造的金钱梦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和张律师谈了好久，终于知道了孔祥为何如此想要那笔钱了。父亲的全部遗产是2000万，九年前父亲公司的三分之一，经过九年的投资滚动，那笔钱早已翻了10倍，变成了2亿。2亿呀，谁能不眼红？怨不得他花了血本一定要置小猪于死地呢。父亲的公司是三个同窗合伙开的，各占股权的三分之一，因为父亲去世时留了遗嘱并未撤资，所以资金一直在滚动，孔祥想必也知道，并经过仔细打听，所以才铤而走险。小猪和张律师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务必要将孔祥和他的家人一击毙中，打回老家。张律师走了，小猪在宾馆辗转难眠，忧心着水伯能否等到他拿着钱回去救他。想着过去的种种，直到天亮。第二天一大早，小猪来到了张律师的公司，成了他身边的女秘书。生日就快到了，孔祥他们也该出现了。